睡睡平安，夜夜有好梦，睡睡都平安。大家晚安，欢迎收听睡睡平安，我是 JC。 在睡前就让我跟你说一个虚实交错、光怪陆离的故事，在半梦半醒间陪你深深入眠。今天要说的故事发生在一座四面环海的小岛上，石桥将这座岛屿隔成两岸，东村和西村之间通过这座石桥联系。村里的人已经记不得石桥是在什么时候建造的，仿佛在岛屿生成之际、村落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海水常年侵蚀下，石桥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洞和斑驳的痕迹，依稀能看见凿进桥中的刻痕，但看不清建造的年月和建造的人。村里的人都在猜，石桥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会断裂呢？如果石桥断了以后，透过长长的石桥联络的岛屿两岸、东西两村便会瞬间失联。小景的家族常年居住在东村，但有要事时也会去西村办。在小景四五岁的时候，喜欢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去附近的海石洞探险。独自一人睡不着的夜晚，小景也喜欢站在石桥上盯着海面。在月色明亮、澄澈的黑夜里，水面会浮现虚实石桥映成的一个圆。看着这人圆满，小景心底会感到无比的平静祥和。这样的安宁只持续到那个夜晚，有个黑影要下石桥，深深地横亘在这幅圆满中，硬生生地划破了岛屿的宁静。作为第一个目击现场的小景，在远处时以为桥中央悬挂的是一匹白布，走近看才发现是一个吊死的人。东西两村以石桥相连，消息仍是灵通。其实岛上大多数的年轻人、有办法的人都已经举家迁移到本岛了，人口大量外流后，只剩下年老的长辈和被困在这里不想出去的人。在仅有百余人、社交网络密集且狭小的岛屿中，各种人云亦云的揣测游走在居民口中。这些流言蜚语小景暂时没听进去。事件发生当晚，他睁着眼睛不敢睡去，直到窗外的天色朦胧亮起，才昏昏沉沉的进入梦乡。在梦境里，海水自脚下蔓延，从四面八方涌上岛屿，静谧且迅速地淹没石桥。村落很快地就被吞噬，房屋、砖瓦倾塌坠落海里，整座岛屿消失在海面上，肉眼可见的一切缓慢地沉入海底，肺部灌进冰冷海水的窒息感，身边家人、村里居民、那些熟悉的人也同样在海里挣扎着，直到四肢不再挥动，绝望交织着疑惑走向死亡。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这座岛屿要下沉呢？小景大声地问着。在浪花上出现的身影，那位乘坐在老虎背上、白发苍苍、抚着胡须的和蔼老者，他笑而不语，转身指向东山。他说那边有座皮塘，意思是只能逃去那里吗？东山上那处山洞旁的皮塘，小景从小就被大人告诫小孩千万不能去，那是一处神秘的禁地，却是村落沉入海底时唯一安全的场域吗？小景还没来得及细想，就猛地从这场梦中惊醒。睁开眼后，只见父母担忧地坐在床边，担心地看着被吓出一身冷汗的他。爸爸随手抓起外套，迅速地搭在小景肩膀，就要骑车载他去村里的信仰中心妈祖庙。在空旷庄严的妈祖庙中，小景双手合十跪在大殿中央，神明降驾的机身在他面前念念有词。小景抬头望向妈祖，心中默念着萦绕在他心中的疑问：这座城真的会沉吗？都说梦境与现实相反， 如果不说出来，说不定就不会成真。但万一呢？这时，小景看见一张淡黄色的符纸，上面以黑笔描绘了一尊坐在虎背上的神明。小景愣愣地想着，果然不是梦啊。父母在一旁双手合十，担忧地看着，他们是在想，目击死亡现场的小景被吓到行为失常了吧，愣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没想到小景回过神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机身，符纸上画的是神明吗？机身疑惑地看向小景，确认他不是胡言乱语后，点头说道，对的，那是这座岛屿的守护神。小景眼睛一亮，恍然大悟地说，那就合理了，神明出现在我的梦中，指引我们去东山里山洞旁的皮塘避难，这座岛的村落不久会沉入海中。还没等机身反应，爸爸拉住小景，不好意思地跟妙方致歉，小孩子被吓到没回过神，乱说话不要计较。说完便拉着小景要回家。自那天以后，庙外的村人都在传小景被吊死的人吓得失魂落魄，说这座城要沉了，把小景的话当作一个玩笑。小景被爸妈勒令在家静养，严禁出门，但小景心里悬着这件事，也许这就是他回到家乡村落的意义，就是要大家免于灾难。小景大学毕业后，和岛上的年轻人一样到本岛工作，但作为异乡人，被公司主管同事欺压，焦虑的快要生病，只好辞职回岛上静养。如果这一切是注定好的，那让村人免于沉沉的灾厄，就是小景回乡的原因，被召唤回去必须完成的使命。当晚，小景趁夜色渐浓时，翻出房间窗外，徒步走上东山。他要亲身走到禁地，亲眼看到皮塘，这处可能是唯一让岛屿的村民能得救的地方。乘着皎洁月色的光线，小景走上蜿蜒小径，攀上了东山。快到山顶处，终于发现了那个山洞和旁边的皮塘。小景小心翼翼地走向皮塘，看见月亮映在水面上平静无波，看着看着，小景仿佛要被皮塘吸引进去。沉浸在倒影中的小景猛然在水面上看见一张脸。啊！小景被吓得叫出了声，转过身来盯着身后的人，你是谁？对方还没开口，小景先闻到一阵异味，那是好一阵子没有清洁，人体油脂堆积成垢以后散发出来的味道。顶着杂乱头发的老伯，泛白的胡须和发丝纠结在了一起，他戒备地看着小景，盯着他慢慢地退往山洞。小景心里的好奇心胜过恐惧，他觉得这里一定藏有秘密，便悄悄跟着老伯走向山洞。老伯似乎把山洞当成了家，堆积了大大小小的杂物，勉强能腾出睡觉的地方。床头旁的合照透出一丝温情，吸引了小景的目光。泛黄的黑白照应该是年轻的老伯和军中同袍的合照，这位同袍的长相小景觉得有些眼熟。小景靠近想看清楚时，老伯一把把相框抽走，护在怀中，咿咿呀呀的摆手要小景离开山洞。小景想问老伯照片中的人是谁，老伯突然剧烈的咳嗽，跪倒在地。小景犹豫了一下，决定去搀扶起他。老伯挥开他的手，推他离开。下山的途中，小景一直在想，那合照中的年轻军人是谁？他一定在哪里看过他。在这山羊都快要比人还要多的小岛，老老少少的居民他大多都有看过，除非是在他还没出生以前居住在这座岛屿的人。没想到谜底很快就揭晓。清明到来时，小岛的居民齐聚到岛上唯一的公墓扫墓，在家族一同在灵骨塔祭拜时，高耸的塔位容纳着一格格骨灰坛，小格子的门被打开，方便家人祭拜。 小景看见与其他遗照格外不同，那张黑白照上的面容年轻，是英年早逝的长辈。小景终于想起山洞里合照的同袍在哪里看过了，他是小景的五叔公，小景阿公最小的弟弟，还没结婚生子，年纪轻轻就过世了。阿奏将爸爸过继给他，每年祭祀都会一起祭拜他，但五叔公的死因在家族是个秘密。小景盯着骨灰罐的生卒年，五叔公年仅17岁就过世了。在五个兄弟里，五叔公有个不一般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寓意是文采斐然、气质彬彬的意思。不识字的阿奏当时为最小的儿子取名时花了很多心思吧，拥有这么好名字的五叔公为什么会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呢？当晚小景偷偷回到在东村的祖厝，因为在早上的祭拜大家都累得早早入睡，只有因行动不便没去山上扫墓的阿奏还醒着。老年痴呆的阿奏对现在的事模模糊糊的，但以前的事情他很清楚，清楚到一想起就在哭。小景问起五叔公的事，从阿奏断断续续的叙述里拼凑了五叔公令人不舍的死因，是因为一场战争。在从没经历过战争的太平时代，小景难以想象年纪轻轻的五叔公被抓去遥远的战场当兵，后来因为无法承受残酷的战争想逃回来，被发现后长官用枪托重锤在他的胸口和腹部，被打得遍体鳞伤后逃回小岛，因身受重伤又怕牵连家人，只能躲在东山上的皮塘，泡在皮塘的水里减缓发炎的热烫，在17岁还是少年的年纪，在担心害怕中孤单死去，是多么的绝望难熬。而后来在皮塘发现五叔公的阿奏和家人们又是多么伤心难过，却又不得声张，年轻早逝的死因成为了家族的秘密。小景想到在石桥吊死的人似乎也是穿着军装，而当晚梦里即将沉没的城，水没入口鼻的窒息感，坐在虎背上的神明指着东山皮塘的方向，最后小景想起了在皮塘山洞旁磕得撕心裂肺的老伯，他好像知道从本岛受了伤回来为的到底是什么了。这座岛屿，这个小城没有城，但五叔公的逝去在家族的心中就像是一场沉沉，他们心里有一处坍方了，随着五叔公一起涌埋深潭。跟战争的巨大残酷相比，年纪轻轻有着美好寓意名字的青年最后只能身受重伤，孤单地死在皮塘，成为家族封存的秘密。但就算如此还是有人会记得，而五叔公也没有忘记，才找人来帮忙。隔天小景和家族年长的哥哥一起上了山，把在山洞里昏昏沉沉的老伯背下山到村里的诊所治疗。小景不明白老伯的来历与过去，但他知道与老伯有同袍之情的五叔公不会希望再有人在那座皮塘里孤单死去。妈祖庙中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能看见那张抚着长长胡须坐在虎背上的神明，在符令上守护着岛屿，在忽明忽暗的位置里指引着方向。老伯病好了以后将照片给小景拿去冲洗加印，当阿奏颤抖着拿着照片细细观看时，小景知道沉入海中的沉或许不会再浮起，但逝世的人会有家族世世代代挂念着，从此家族的秘密再也不会沉入海底。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期待在下一个故事里与大家再见。感谢你的收听，再次祝您夜夜好梦，睡睡平安。